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今天呢是张延廷将军的时间啊，那今天呢非常的重要哈，我们就请这个张将军呢来为我们分析。我们看到呢，伊朗对于以色列展开了报复攻击啊，然后呢，这个攻击哇发射了大概300多枚哈，包括这个无人机，包括这个巡弋飞弹啊，包括这个弹道飞弹啊。然后呢，99%都被这个以色列还有这个美国他们拦截下来了哈。那现在呢，这个伊朗跟这个以色列呢，双方呢都宣称他们胜利了哈。那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呢，就是说到底接下来以色列呢会不会采取报复行动？那如果以色列采取报复行动的话，那中东战事呢就嘣就会外扩，而且会越演越烈啊！我们先请这个将军呢帮我们这个分析一下哈，就说这次以色列发射了170架无人机，30多枚的巡弋飞弹，然后120多枚的弹道飞弹哈，然后不是以色列啊，伊朗啊，伊朗发射了这么多，然后呢，这个伊朗的这些他的盟友哈，像什么黎巴嫩啊，他们也发射了很多的这个炸弹啊、飞弹啊，这样
火箭炮、
火箭炮哈。
对，
那为什么都被这个拦截下来了哈？
对，
您觉得这种是属于一种姿态性的报复，还是说他的目的在哪里？
这个他是被那个以色列铁穹系统，移动铁穹系统是非常有名的。
嗯，
那对伊朗来说，伊朗就是为了一个报复嘛。那报复的话，是被人报复的效果如何？那就看以色列的防空系统的能力又如何。
嗯嗯，
那以色列的防空系统能力比较强，它有铁穹，那它的受损就会比较少。大部分的这些无人机、还有巡弋飞弹或者弹道飞弹，都会被以色列有效的拦截。
嗯，
是这个样，那就变成报复的行动有。但是报复的效果小，那以色列也要遭受到报复，因为这个毕竟是以色列从来他所有的5次中东战争都在境外打，这一次的时候弹是跑到自己国家来了，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一次的话引起以色列民众的恐慌，因为以前的时候他都是境外攻击啊，到境外派战机去境外轰炸这个敌方的战机的机场、跑道、机库堡、坦克纵队，都是这个样。以色列它不在境内，以色列国土面积非常的小，只有27000多平方公里啊，这台湾的2/3，所以它都一定要境外决战。那这一次就到以色列来了，这一次的这些我们讲的三个这个无人机、对，巡弋飞弹还有弹道飞弹，对，是这个样。那伊朗达到报复的目的，差不多了，我达到报复目的了。但是以色列它会报复，但是问题是以色列不会对伊朗报复，以色列会对叙利亚，会对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或者他会转移到这个对加沙地区，他现在也对约旦河西岸了、约旦西岸就是巴勒斯坦的人在那边住、对不对？那个他会不会那个这个约旦河西岸有骚动，那以色列也会对他们进行行动啊，所以变成了黑狗偷吃，白狗挨揍。那伊朗打的是代理战争，因为以色列跟伊朗隔了2000公里，它中间隔了约旦，也隔了伊拉克，还隔了波斯湾，那才到伊朗，那怎么办？你能够跨境吗？以前可以啊，可以蒙混，现在不好蒙混。以前的时候他去轰炸这个伊拉克的核子反应炉，就是巴格达行动，一个人叫巴比伦行动，对不对？他是超利用伪冒飞行，按照民航机的编号去飞，然后这个跨境到伊拉克的巴格达首都去把那个核子反应炉摧毁，总共派了6架 F-15、8架 F-16，实施这个巴格达行动。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以色列要想要这样子的空中伪冒或者空中的突击，有它的困难度，那就没办法对伊朗实施报复了。那除非是他拿导弹，那他导弹的话打到伊朗， 那这样的话伊朗会更进行更大的报复了，那就战事就扩大了嘛，所以以色列就摸摸鼻子，但是他的问题是对他旁边东北方的叙利亚还有北边的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他会进行报复，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讲的伊朗的代理人，伊朗是做代理人战争，那是这样，那就变成那 伊朗没事，但是问题这两个国家会被以色列做报复扳回一城，这就是外溢的效果。那再来的话就是可能会对我们讲的南加萨他还是会有所行动，到现在为止这南加萨的行动还没有，从去年十月七号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有没有，就是你看洪水行动就是把这个以色列的铁穹系统饱和攻击了，他用完了二十分钟打了5000枚火箭弹，5000枚哦，你看造成，当然造成以色列的战损1300人死亡嘛，受伤的不算，那这铁穹系统造成了它的过大的负荷，那这一次这个总共330多枚的无人机巡弋飞弹弹道飞弹，那以色列拦截的它自称是拦截率是达到99%，但是我判断都会高估了，都会高估，因为可能到90%几了，99%的可能性它可能4舍5入吧，会这样。那但是问题是它的炸弹这些见证者136的无人机它上面都挂了20公斤的炸弹，那你把它打到它都近爆引信，不是撞击爆炸，它是从算出来的通过的这个爆炸弹幕整个上去，它不是撞击爆炸，它是弹幕在这目标铁穹系统过去的时候，它接近这个目标这个无人机的时候，它这个提前弹幕就爆炸了，它这个
弹幕
整个幕啊，这个幕、这个一个弹撒出去1000多枚的弹片，这个钢弹整个把你摧毁，是这个样，但是问题会掉到地上，掉到哪，掉到以色列的境内啊，城市境内啊，下面有人那、有什么，还有他挂了20公斤的这个炸弹，20公斤会未爆弹啊，它是未爆弹啊，对不对，当然空中如果是刚好打到那个弹就爆炸了，如果没打到弹掉一下是未爆弹，
它会造成伤害，
会造成伤害，你要去处理，你要去处理，就是你要穿着这种防爆装去处理那个未爆弹，就是这样，总是会造成建筑设备一些损害嘛，因为这些虽然被击落了，但是问题是它的这个碎片还是会砸到地面，这是这个样子，那也会造成以色列的这种恐慌跟一些这个建筑设施的伤害也都会有、
这个您看这个伊朗所发动的这个报复攻击啊，
对，
他应该也相对来讲也有做这个沙盘推演，也知道这个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可以发挥到多大程度的作用嘛，
哈，
所以伊朗的派出的这么像发射了有330多枚了哈，他有要实质的，他只是要达到一个报复的行动，一个形式上的行动，并没有意图要造成重大的这个伤亡吗？
对，
您觉得是这样子？
我认为伊朗它是一个有限度的报复，不是无限，无限报复倾巢而出了。难道这个伊朗只有它的导弹只有120枚吗？伊朗的巡弋飞弹只有36枚吗？不可能的嘛，它都是几百枚、上千枚的。伊朗是一个军事大国，在中东算是老大。他是这个我们是讲到的，他穆斯林他是属于那个什叶派，什叶派是视死如归，对，慷慨赴义的，他不怕死的什叶派，他总会跟你讲有限度报复，他也不希望，因为按照比例原则嘛，对吧，他的那个伊朗住在叙利亚的大使馆7个人嘛，如果是700人那不一样了，7个人，当然里面7个人包含2个准将，他就是为那个7个人报仇，那7个人报仇，那就是大规模跟小规模。那小规模7个人嘛，如果70个人、700个人，按照比例原则，那他也是这样。
700个人就不得了，就大
不得了了。那他就要说可能就是整个大举轰炸了，空军都要可能要出动了，没有嘛？因为这个是一个7个人嘛，但这样有所交代了，也进行报复了，也造成以色列的心理上的恐慌，因为第一次在以色列境内作战，以色列都是到外面去作战的嘛，第一次在以色列境内作战。那打破了5次中东战争的规则了，是不是造成以色列心理的恐慌？第二个，他也是不是重振他在中东的霸权？我说报复，我就是会报复。那报复的这个规模的大小，那是由我来决定。报复了没有？报复了。 所以伊朗他举国欢腾啊，看那些影片举国欢腾啊，这个就是这也是算心理战，对伊朗来讲它是一个举国欢腾对士气的提振，说报复说到做到，对那七个罹难的被攻击的那个家属
有所交代，
交代了，你看我报复了，我一共打了300多枚包含无人机，是不是有交代了，也造成以色列恐慌，以色列也恐慌了，对不对，以色列还靠了美国跟英国有效的拦截，还不要忘了还包括约旦，因为那个无人机通过约旦的时候，约旦没有把它打下来，他就通过我的领空啊，你怎么没跟我讲，我不要你，我不允许你通过领空，一定的嘛，我怎么允许你通过领空，约旦比较站在美国这边，约旦有美国驻军在约旦，约旦只要听美国的话，那当然把它击落，那美国对约旦也算谁算一个，那约旦美国英国都有帮以色列啊，所以这99%你要去算这些也要把它算进去啊，那真正以色列击落的那是有限的，好，那真正飞到以色列境内的，当然因为它从大马士革过来，也有部分是从这个少数的是从那个黎巴嫩过来，然后真正大部分都是从伊朗境内过来，伊朗境内过来都要一定要穿越我们只要穿越伊拉克跟约旦，是这个样，所以我们看蛮复杂的，因为我们有那个大家对中东地区有那个图像就知道了，伊朗过来要通过波斯湾，要通过伊拉克，要通过约旦 就到以色列了嘛，而且铁穹系统有个特色，铁穹系统它是会 挑目标的，它会去计算你这个巡弋飞弹或者无人机它是往哪个地方去，那个弹是会掉到那个无人区的，它那个图都限制出来，它画那个包络线，这个包络线以内的拦截，包络线以外的那是稻田，那是荒野，那是沙漠，没有人的它不拦截，
哦，铁穹系统可以这样子的，
它
可以这样计算
对，你有个包络线，这个包络线我才拦截，啊，这个这样，这个会掉到淡水河，这个会掉到那个基隆河，它不拦截的，这个是在这，我它不浪费飞弹，它有这个包络线出来，在包络线之内做拦截，包络线之外它不拦截，它不浪费它的武器它的弹药，因为我们知道铁穹系统以色列只有10套，以色列卖给美国2套，在去年阿克萨洪水行动的时候，以色列说我不够，我用完了，美国那2套我拿回来用，美国就把那2套运回来给他了，那2套包括300枚弹了，因为一套铁穹系统它到3到4组的飞弹，那一组是20枚嘛，你3组的话你就是60枚嘛，你如果4组的话就是80枚嘛，12得8 80枚，
你说一套铁穹系统有配3到4套，
4套的这个弹，每一套是20枚，你看5 4 20，你注意看5 5 5 5 4排，4 5 20，20这一组它配的3到4组，搭配到它的雷达加上它射控中心就控制着3到4组，我们算4组好了，那就80枚弹，80枚弹，那问题是你还有80枚跟160枚的备弹，你完毕之后你要去装备弹，你要整个换掉，这个是要人来换的，因为弹打空了，你要换啊，换人来换，那这个就要时间的，那它很快就消耗80枚，因为都是饱和攻击嘛，咻咻咻咻咻一下就用完了，一下用完这个没有了，接战完毕的赶快换，这个，而且它这个地方是分散的，这是20枚这一套，这20枚，这20枚分散，因为它怕被人家攻击，你放在一起不可以。这个是分开放这四套，是这个样。然后电脑去算是哪一套是接那一个比较近。
哦，那它可以计算，
它都计算，
它可以计算，
都是 AI 人工智慧计算，然后在包络线之内，我讲在包络线之内，它预判。那个会掉在那无人区的，他不去拦截，因为你那个图已经画好，这是我就是包络线之内，这是我的责任区，你在我责任区，这个弹轨迹一看会在责任区内的，我就去拦截。
是，
他是有智慧选择的，不是说通通拦截，那通通都消耗了。
刚才将军呢很清楚的帮我们绘制了这一次呢伊朗呢报复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他的战略目的和他的图像哈。您说他采取的是一个有限度的报复
对,
对不对，而且呢其实在伊朗呢要报复以色列之前的时候呢美国呢已经发出了这个警告
对、
啊、发出了警告跟提醒，而且美国呢也派足了哈他相关呢去支援以色列的这些系统都开始动了起来哈。那伊朗呢不但是对于这个以色列如将军说的采取有限度的攻击报复，而且他的在目标的选择上面呢，他如果说是像先前的时候，美国担心的， 啊，或者是以色列担心的，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美国担心的啊。伊朗报复的是以色列在外面的这些的使领馆啊，或者是跟美国有关联的这个使领馆的话呢，就遭遇到波及的话，那这样不得了。那这样子引起的这个连锁效应，特别是如果说殃及到美国的话，那它所爆发出来的效应呢是非常巨大的哈。所以伊朗本身呢，在这个在这个目标选择上，他也很明确，对不对？他攻击这个以色列本土哈。那虽然说是以色列本土呢，前所未有的遭遇到这么强大的这个炮击哈，但是呢，他的范围呢就不会去外溢到，
对，
殃及到，使得这个中东战事呢更加的这个激烈嘛，
对
不对？
他伊朗很清楚，他就是针对以色列，
嗯，
他不针对美军，美军在约旦有驻军，美军在这个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也有驻军，他都通通不攻击。他也知道美国的军舰在那个红海有美国军舰，他也不攻击，所以他就单一目标就是对的以色列，所以很清楚了。好，对以色列就两个方向，第一个以色列的境内，第二个以色列的驻在国的大使馆，那么多大使馆在其他世界各地，但问题是你怎么样去攻击他大使馆？你武器带不进去嘛？那其他国家，你像其他国家是能宣战呢？比如说你住在意大利的这个以色列的大使馆住意大利的，以色列住在德国，以色列住英国，以色列住西班牙，住葡萄牙的大使馆，以色列的你可不可以攻击？你想要去攻击他，那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你没办法嘛？
对，
你没有办法嘛？
他的那个所爆发出来的那个后座力太大
太强了，对，你是得罪的意大利，如果是攻击以色列驻意大利大使馆，那还得了？是这个样，那就是只能锁定到以色列的境内了，你就只能这么看，那就对以色列境内做打击。你看他跟美军，他有没有去攻击美？好，那以色列的打击在打哪里？他特拉维，他就打那个空军基地，
对，
穆格拉空，那个空军基地飞的 F-35，就是 F-35逆中战机，弹挂了6枚弹去炸那个我们的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就把那个7个炸死，六枚弹，他一定要置人于死嘛？你为什么丢六枚？我就是要置他于死。你看他那个这个以色列的情报都掌握得非常清楚，一定要把你那一栋的建筑通炸烂，六个人通通给你炸死。这个圣城旅7个人呐、啊，通通给你炸死，因为他都知道7人在这里面，7个没有2个准将，还有1个指挥官，都是重要的干部，就把圣城旅的重要干部一次，我们的外科手术室。那好，那他就知道你哪个机长起飞的，他就炸哪一个。问题是以色列他就布阵铁穹系统，对不对？就是按照他的可能进袭的方向，因为一定从东边过来嘛，他不可能从地中海过来嘛，一定从东边过来嘛。你从叙利亚还是东边过来，从这个伊朗的本身你就穿越了波斯湾，穿越了
伊拉克，
穿越了约旦
、
你还是进来嘛。因为伊拉克跟以色列没有接壤，他中间还是隔了一个约旦，或者是你要讲说隔了一个沙烏地阿拉伯也可以，就是这样，那没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经过这两个。那现在伊朗和现在你不敢过来，你以色列敢要对我伊朗轰炸，你要通过约旦，你要通过这个伊拉克，你还要通过波斯湾，那我跟你都决战，我帮你打下一两架那还得了？所以以色列的克制好像到此为止吧。我今天因为他对他的这个驻叙利亚的大使馆炸了，你这次你也打了我了，我也做拦截了，好，这样子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认为跟伊朗到此为止，但是他把这个气就出在叙利亚，出在黎巴嫩珍珠港，他对这两个遭去报复去教训，他不对伊朗做教训，所以变跟黑狗偷吃白狗挨揍，这两个准备挨揍，会不会说以色列就吞下这口气？以色列不会吞下这一口气的啦，他会对这两个挨揍，对国内有交代。我纳坦雅胡的个性是这个样子。
虽然说这个拜登呢，对于纳坦雅胡呢，有可能采取的进一步的行动，他们通了就通了电话嘛哈。其实拜登也是在这个警告哈，这个伊朗呢，警告这个以色列呢，不要采取这个报复行动。他就说你已经赢了，
对，
就可能到此为止了哈。根据这个以色列的媒体的报道是说， 拜登在和纳坦雅胡通完电话之后呢，本来要扬言报复的这个以色列呢，现在呢暂停行动。但是呢，他接下来很可能就会像这个将军所说的，他就对于黎巴嫩啊，对于这个叙利亚、
对，
来再采取这个攻击啊。不过他如果对于这个黎巴嫩跟这个叙利亚采取攻击的话，那他就会变成是在一个比较可控的这个范围内，
对
不对啊？而不是如果跟这个伊朗的话正面对撞的话，那就很困难哈。我们看那个局面就会变得非常的，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呢，也是非常的担心啊，担心伊朗的报复行动呢会把这个中东的战事升高，所以他在之前的时候呢，布林肯呢就跟王毅通电话啊，然后希望这个王毅呢发挥中国发挥对于伊朗的影响力啊，然后能够节制啊这个伊朗的这个报复行动。就你知道伊朗他一定会报复，
好，
但是如何的使得这个报复行动呢不至于就是的损害呢能够控制到最低了哈。不过我们再从这个他这次呢伊朗的这个报复行动呢来看看，我们在这个战场上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啊。对于这个伊朗和这个以色列两边的这个军事力量来说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地缘政治真的就是跟地理地形是有关的哈。伊朗要攻击这个以色列，大家可以这个去翻一下这个中东的地图，它中间就是要穿过伊拉克，对不对？它就是要穿过伊拉克，然后要叙利亚、约旦啊，然后沙地阿拉伯，然后它最后才能够到达这个以色列。
对、
啊，那所以说，他采取什么样的规模的攻势，然后以色列这个如何的因应？您觉得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重点是无人机会是未来战场里面关键性的决定的武器。
对，无人机我们看了、啊、我们往回推到我们叫了这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战争那个无人机都10000多架都已经消耗掉了，所以无人机将来没有步兵呢、啊、你步兵看无人机马上躲起来。因为那个上面挂了一个弹往头上丢，你城镇战看到无人机你敢出来吗？出来马上对你就丢，而且将来无人机是可以上面可以挂冲锋枪了。冲枪，你上面挂个冲枪，就对你扫射。将来，他不是光大挂弹呢，他可以对挂的枪那个子弹对着你过来，你把他打掉，那他没有人呢、啊。以后都是 AI 无人机的天下，变成这样。因为步兵没有用了、啊，步兵你用步炮装化工通，步兵、炮兵、装甲兵、化学兵、工就是工兵，通信兵还有运输兵很多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但是问题是，步兵将来没有用了。连坦克都没有用，你步兵算什么？坦克都怕，那个无人机都会怕，上面要挂个铁栅栏，让无人机的炸弹炸到炸栅栏就爆炸。你不要直接炸到那个，万一灌了穿甲弹，你直接炸到就是钢板，直接穿进去，穿甲弹呢、啊、是这样。那无人机，你看看这一次在乌克兰战争，这一次的这伊朗去攻击以色列也是无人机，而且用了50%就是无人机，44%是到地对地导弹跟巡弋飞弹。你看无人机占一半呢、啊、为什么这样？它这个是经过精算的。那无人机消耗，无人机便宜，一架无人机，你看我们前一阵看的那个大弹大二弹岛，那个那几万块台币就有了，就搞得你鸡飞狗跳。那个性价比很高，你知不知道？
可是
不到10万块就搞得你鸡飞狗跳。
它那个是民间在
用的，
在使用的，对，
很好，很难打嘞，很难打下来。好，那这个伊朗弄的这个我们叫做的见证者136，它会让它是火箭哈、哦，一个推进器把它推上去，它不用跑到滑跑到起飞，不用。
见证者236，
136，
对对，
见证者136，
136
它一起把它推上去送去，它就螺旋桨开始转了。它的时速大概就是180公里，因为无人机就是慢嘛，低嘛，就是这两个嘛，它没办法飞很高嘛，对不对？上面挂了20公斤，最大可以挂40公斤，但它这一次只挂20公斤的炸弹。因为你挂40公斤可能就飞得很更慢重嘛，它后面一个螺旋桨在那飞飞飞，它就自己控制就过去，反正这经纬度你 GPS 关掉我也可以，我有惯性导航，按照惯性导航去，我不要你的 GPS 定，我有惯性导航。
这个就是我在这个 这个伊朗要采取报复行动之前的时候，我之前就问那个张将军啊，因为伊朗呢，伊朗要报复，然后以色列呢就在准备。那以色列呢就说他们关掉了他们的 GPS 或什么。那我就在想说，那这样子的话，无人机它还它
我用惯性导航啊，
用惯性导航，
对，惯性导航就去了。惯性导航就经纬度，我经纬度，我的北纬29度，36分43秒，它的分下来是秒，每一度60分，每一分60秒，它也是这样的，经纬度很细的。好，那我在东京28度，多几度几分几秒，它就数据就对那个地方就去了，那个文件对那个地方就修正就进去了。这惯性导航它是按照经纬度走的，卫星定位按照 GPS 定位在那个地方，它 GPS 不是关掉，它可以偏移，我跟你偏移50公尺，你那个目标就是50公尺，那就在荒郊野外了，50公尺，你那个目标50公尺就已经很远了，你那个飞机或者是机堡50公尺是草坪，是个大水沟，是个水塘，跟整个你偏移，你偏移的都通通都失准了，炸弹目标通通是不是目标，是这个样子，它不是说关掉，它把它做偏移。
那惯性导航可以，
惯性导航呢，
可以确保那个攻击目标的精准性吗？
它可以啊，它校正啊，但是问题是飞越远，它的误差会越大，可能就变成一两公尺，你再远一点的话，变成3-5公尺的位偏移了。为什么？因为它在校正的时候，它会慢慢会跑掉，被跑掉之后，你的惯性导航会本来是这个红点，它会偏到另外一个地方，粗略了，它会跑掉了，所以都要经常。惯性导航要经常要去校正，那个陀螺仪要去校正。你校正完毕之后，你才可以起飞。起飞完毕之后，空中没办法校正了、啊，只会说飞行的时间越久，它的偏移度会更越大。这是惯性导航也有它的缺点。那 GPS 没有 ，GPS 它一直在那边，你这个人造卫星的 GPS 的定位在哪个地方，它就是哪个地方了，它就对那个地方一直过去，一直过去，一直过终端了。但是见证者136，它没有地形比对。有地心比对，那就这个无人机要更重了。
什么叫做地心比对？
地心比对哈，它会进入这个目标区之前或进入目标区的时候，它就针对河流、山脉、山川，它就比对，这按照这个山谷修正。
地形比对吗？
地形比对，
地形比对，
地藏、地藏或地貌，会有山脉、有丘陵、有工厂、有建筑，按照这个建筑，按照这样子飞过去了。它会输入的这些。他原来具备的这地貌、地形、地藏，跟他的所看到的他比对就是这样。这个经过这个地方，他要转弯，因为那个他有一个地藏障碍物在那边，然后这个地方他开始右转，修正回他原来的航向，就这是地形比对。所以一般来讲，现在的精准度的导弹、地对导弹都有三种定位：第一个 GPS 定位，第二个惯性导航定位，第三个最后面进入还是开始地形比对。那巡弋飞弹是一定地形比对，它按照那个地方，因为巡弋飞弹都是贴着地飞行或贴着绿海飞行，绿海飞行没有办法比对，因为都是海，没有办法比对。但是一进入上陆陆地之后，这边是河流，那边是山脉，那边丘陵，那边是大楼，这个地方是工厂，它就按照这个地方就过去。它会躲。你看它，基本上循着山谷跑，它是这个样，这就是地形比对。那现在都不是三重，那你关掉 GPS， 它还有两重。但是问题，见证的136。这无人机它没有地形比对，它就是那纯粹惯性导航嘛，那就是惯性。那惯性导航我讲过，飞越久粗略性越高，因为陀螺仪它是会有误差。我们飞行哈，飞越久哈，那个我们那个状态仪哈，天标跟地标哈，就会开始有点误差。你再飞久点，误差会越来越大。一定的，那没有办法，因为你在飞行啊，那除非说我落地，我重新校正，重新校正完，没，它归位，哎，天标地标合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你在校正了、校正的时候有一件事呢，你不能动。它正在校正的时候，你不要动，你飞机不要乱动。我所以说，在地面上摆到的时候，你可以校正。但空中没有办法，你在动啊，飞机会抖会跳有气流啊，你的校正就会不好，因为它那时候正在校正当中。校正好像要脱胎换骨，那螃蟹还是虾子要脱壳的时候，那不能动，因为它脱壳啊。你脱壳的是找它，你看那你哪有说边走边脱壳的？都是进来呢，然后脱出来。一个螃蟹出来了，它空壳在那边，类似这样，蛇也是这样，蛇也要脱皮嘛，不是吗？也是脱皮，哪有什么？它都不要动，让它皮慢慢出来了，就类似这个样子。那我们讲的那个校正呢、，INS 啊，就是惯性导航，就是要这样子做，要校正。那校正完毕之后，你一起飞之后开始越远误差越大，那这个是没办法的。那看你的精密度如何。
是，但是我们也看到您说他们。 他们发伊朗发射了170架这个无人机嘛，哈，
对，
但是他也大部分都被，他也都主要都被拦截了。
无人机有两个缺点，致命，这是他致命的。第一个，无人机速度就是慢，
嗯，
因为他这个是螺旋桨的，不是那种自杀式攻击，就是那直接那是喷射的那个快，
嗯，
它是螺旋桨，毕竟便宜嘛，它是你慢了，刚好我铁穹就专门对你慢的。第二个，它低高度低，
嗯，
它不是，它就是飞了这个200公尺的高度。你看它不是飞好高哦，它是飞200公尺、嗯，
这么低啊？
就飞那么低
哦。
你看它爆炸的时候就是这大概200-300公尺，你注意看它拦截的时候，砰！为什么？你如果很高你看不到，为什么能看得到？因为它低空就它就见证的136就是低，
嗯，
它就是低，它高它可能没有办法，高的话它空气还有它的那螺旋桨的效应是减少的。你看它螺旋桨的在后面，它飞机是有点类似三角的。见证的136，它螺旋桨在后面，你越高空气越稀薄，我推力不够，你知道吧？
嗯，
你看螺旋桨飞机可以飞很高，没有办法，全世界没有一架螺旋桨飞机说可以飞到40000的，喷射机可以飞到40000，螺旋桨机可以飞到40000吗？
嗯，
俄罗斯的 TU-95 熊式轰炸机飞到30000，它已经了不起了，它就飞到30000，你可以飞到40000，它40000它没有空气了，它螺旋桨在打空气，没有空气你打什么空气啊？那就没有推力了。是这个样，那同样它这无人机就是它只有单螺旋桨，而且螺旋桨不大，那它这样就是飞得低，一个飞得慢，那你推得低飞得慢，刚好给铁穹打下来挨打嘛。
是，那如果说是在台海战事的话，大陆方面呢在无人机上面的这个能力呢显然就是高出伊朗就非常非常多了哈。
嗯，
就我们看到这次呢伊朗发射了170架的无人机啊，然后30多枚的巡弋飞弹，然后120多枚的弹道飞弹啊，在报复以色列哈。然后呢将军刚才呢特别强调呢，无人机呢绝对是未来战争的最主要的攻击武器啊。那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状况哈，那他的无人机呢他几乎都被以色列拦截下来了啊。那未来呢，假设如果说台海发生这个战事的话，那大陆的这个无人机的等级以及它的攻击力是远远超过伊朗。
对，
嗯，那对台湾要怎么应对呢？
我看中国大陆它对台有两种，第一个是特定犯台，它就是斩首战、点穴战，
嗯，
对不对？直接把台北直接拿下来，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远战速胜、首战决胜、快打速决，直接呢把这个北台拿下来，是这样。第二个是全面进犯，你如果是全面进犯的话，那就是我们讲的火箭炮搭配无人机这样来使用，因为火箭炮最重要的军事目标，不管是机场、跑滑道、弹药库，或者是军港，或者是陆军的这种野战阵地，实施打击。因为火箭炮直接跨海过来，因为台湾海峡就是平均宽度是200公里。
嗯，
你要看这样看火箭炮，那后面就无人机进来了，火箭炮先发射，因为火箭炮毕竟是廉价的，就是火箭炮上面装个火箭就直接过去了，又有北斗定位，又有时候在惯性导航定位，直接对的卫士二 D 以上、卫士三还有卫士四型的火箭炮，就直接还 PH-6 动三或者191的系统都可以对台湾实施激活打击啊，是这个样。然后无人机再过来，因为这重要政经炮已经做摧毁了，对不对？这些复仇者飞弹、泄速飞弹它就做摧毁了，这个时候他无人机就可以过来。
嗯，
那无人机过来，中共是无人机大国，大疆市占率全军到达90%，全世界。
嗯，
他卖中东、卖非洲、卖南美洲，他
在这个乌克兰的战场上面，俄罗斯跟乌克兰都用大疆
，而且都最早都已经用了10000多架无人机。那他们现在因为现在那个有管制，所以他们卖给那个俄罗斯的时候是卖，我们讲了卖，还模组化。
嗯，
我买的机哦，我这是买马达，是买我不是买无人机哦，那他是买零件呐、啊。
嗯，
那你一过去组装就好了嘛，这是马达，这是机翼，这是什么的，这是挂载，这是 payload， 这是 sensor， 一用好了，这是操纵，他就是买这样的。我有没有卖？我没卖无人机啊，他是向我买这些装备啊。那乌克兰也要把这个中国大陆的这无人机也要过去做生产线，不是生产线，我认为是组装线。生产哪来得及他们生产的？还有研发，还在那边做测试。他直接组装线，
嗯，
哎，这样的买零件，我各买10000个雷达，我那个马达，再买10000个 sensor， 再买10000个那个机身，再买10000个我们讲那个遥控，就是这样子，那就去了，你要输入相关的资料就去了。 那这样，然后将来的话，无人机大量使用，因为无人机它没有人员的战损，就摔掉摔掉了，那就自杀无人机，我就不要了，我要继续生产嘛。以后都是嘛，无人机那么多，机海，那不是战斗机海啊，是无人机海过来，对不对？几千几百就过来，让你保护，你要不要去拦截它？也要拦截，那拦截什么？飞弹嘛。那你要不要？你就是两种方式，第一个软杀、硬杀，能不能软杀？拿那个我们讲到的这类似那个电子战。把它那个微波
那个不行吧，
看可不可以，不行不行就没办法了、
那个可能在那种真的是
状况的时候没办法，
对，真的有状况的时候
那软杀不行。
我们大概所谓的那个电子只能够应对像这种
小区域的
民间的小型的，
对
对, 對、
那就没有办法了，那电子战、或者如果是我认为我会打电磁脉冲弹，
你说、
电磁脉冲哦，
就是对于有挂弹的这个无人机，
因为它电磁脉一把它整个电子系统当掉，就跟你这个手机或者是你的这个手提的电脑当掉，它就当掉。电磁脉冲是这个样，它脉冲嘛，就是把你冲掉了，里面的电子零件呢，它现在信号通通打烂了，坏掉了，软杀装备好的、但是里面已经坏掉了，是这个样。那这个是电磁脉冲弹，看可不可以用？我认为我们到现在我都没有准备好。那这样的话，这是软杀没办法，那就硬杀，那你怎么硬杀？你拿那个枪打不掉，你一定要靠两种，一个飞弹，去打掉，另外一个我们所讲到的，就是除了飞弹之外，那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种近破防御系统，它那个弹幕出去，就是类似那种三五快报天兵雷达，天兵雷达配那个三五快报，那个弹幕，
弹幕，
但是它问题是它距离很近，它最远射程也只不过4000公尺，四公里外没办法，因为弹都没有办法，这个就弹，其实说实在再也讲严格一点，也就2000公尺而已。4000公尺是最大的射距，那到时候它弹道都已经是没那么准了，就2000公尺。但是问题是，你有多少的近破防御系统？近破防御系统一套也是很贵，因为它有天兵雷达在那边找目标，你也只能部署在几个地方重要的军事设施，那其他你没有办法全面布置。
铁穹呢？
那铁穹，我们像以色列不卖啊。铁穹你要去买啊。而且铁穹有时候打这些无人机未必是赚呐、因为铁穹贵啊。铁穹整套是5000万美金、
美金，对
对，是这个样啊。它弹次便宜没有错，一颗弹好像是70万台币，但是问题是你相关的配备加进去，你要乘以10哦，将近700万哦。你不能说我只是按照我的阳春弹来算了，你所有的周边设备你要平算进去，就跟 F16 是飞8000小时的寿命，你要把 F16 价格除以8000，就是每个小时的飞行成本。你不能说你花了钱，你算油钱，那你的F16钱不算啊，只能飞8000小时、那其他的话你要升级，那你要购改，那花很多钱的。我们当初那个我们叫凤展142架的 F16，你光那个升级计划就花了1800亿台币，就为了142架花1300亿台币，你没办法，你要购改嘛，你要购改，你要升级啊，是这个样子，所以你都要整个都要均摊上去来看。那中共它是无人机大国，随时可以民转军，也可以商转军来做使用，上面挂个弹，它直接做大型的，直接飞过来。你看它经常的时候是不是有无侦七，对不对？有翔龙。对不对？有翼龙无人机，就 BZK 洞洞三无人机、洞洞拐无人机，还有攻击八嘞、攻击11都有。他在因为中共无人机很成熟，那他现在卖中东、卖非洲、卖乌克兰战争、卖俄罗斯、卖乌克兰，又卖到南美洲，他现在不卖了，我要对台海了。你看他量是不是就更大？他一天派2000个无人机过来呢？你就变成饱和攻击，你受不了，弹马上消耗光了，你复仇者飞弹、蟹蛛飞弹都马上消耗光了，你还有没有铁穹？没有了，那就让他如无人之境。这我讲的全面禁办，他就让无人，我先不要有人损伤，我把你的重要的军事设施、军事阵地甚至机场设施都给你这个摧毁掉，那么多的未爆弹，
这听起来都很惊悚啊。
对，他就这样子啊，然后我最后我再人再上来，因为他是大打还是小打？小打斩首，就是斩首，我跟你讲，我就是在北台湾就斩首嘛，我把你点穴住，因为什么？擒贼先擒王啊，我不是有国的，把你点穴住，政府先走，我就给你控领住，就变成类似曹操三国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对吧？就变成这样子，我重不重在我手上啊？就跟俄罗斯当初如果打基辅打下来，泽连斯基在我手上，你要不要谈？就这样，他没拿下，没有拿下基辅嘛，也能也也 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嘛。
嗯，
对不对？他如果快打速决把泽连斯基抓到，那大家都听泽连斯基的，你要不要和谈？你不和谈，泽连斯基在我手上，你要不要和谈？你国内群龙无首，大家都要听他的，那你又要来谈判？不谈判我就抓了他，把他送到莫斯科去，你怎么办？想营救没办法做营救，所以中国大陆看是小打还是大打，是一个特种犯台还是全面犯台？
所以我们的演习其实都应该要针对最新形势的这个变化啊，而来采取这个因应啊，特别是美国呢在台湾呢打造的这个战略，它其实就是城乡战啊，
对，城镇战，
城镇战哈。然后如果说像将军所说的这个大陆真的对台采取军事行动，然后以无人机来做这个潜岛的这个轰炸的话，其实城镇战。他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
只要有无人机，你城镇战不好打。
我们没有办法去因应这样子的一种态势了，
对。
然后根据他的最新的，而且也根据其他啊，我们在其他区域的战争啊，看到其他区域战争的经验，因为这个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他也会来做参考，我们也一样啊，会来做这个参考哈，然后要来做这个调整啊。最后一点点时间，因为刚才这个将军呢讲到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啊，现在俄罗斯方面就扬言夏季要来进行一个比较关键性的这个攻击，可能很快。在这个战场上面就会有一个比较决定性的关键一役，而决定这场战争的结局。
对，
嗯，
那个俄罗斯他是步步为营，步步占取这些土地，那乌克兰也就步步让了，因为这个场战争要打完美国总统选举之后，美国总统是选举之前你这时候谈，那时候那拜登怎么办呢？又割地求和了，那不拜登还要连任吗？你看你这个乌克兰战争你怎么弄成这个样，所以一定要他会要你一定要给我撑住，你给我撑到11月5号以后再说。
嗯，
所以11月5号之前乌克兰不会投降。
可是
为什么？因为总统大选，
是
总统大选呢，他要交代。如果乌克兰一投降，拜登就输了。
是，可是问题是说，他这个战争的这个延续，他对于美国来讲，美国他到目前为止，他们在国会是不是真的要援助这个乌克兰的军援啊，继续提供他们这个军援，现在国会内部还是有不同的这个意见。
对啊，因为美那
个
国会美国的那些参众议员讲，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很严重，
嗯，
你这600亿要不要留在国内？
对啊，
他的问题，他问题很严重，你现在要去又要给乌克兰，那乌克兰是有一顿没一顿，因为大家对他当初讲的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坚若磐石，
嗯，
对不对？大家问那个乌克兰很清楚，他就抗俄保乌。抗俄保乌，结果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他对于
对不对？大家要求就要就都他要去到处一直喊，火力不够了，弹药不够了，飞弹不够了，赶快过来援助乌克兰。
因为他造成
没有办法，
没错，因为他造成欧洲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也非常的严重啊。好，这就是今天呢，张盈廷将军呢带给我们这个精彩全面的分析。谢谢张将军，谢谢，
谢谢主持人，
拜拜，
拜拜。就爱点你 UFO。